朋友，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刘志雄长老，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，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叫蒙大恩，你羡慕不羡慕？你今天绞尽心思，千辛万苦，你能够夸耀的是什么？就是你这一辈子存了多少钱。那弟兄姐妹，原谅我告诉你一件事儿，这个是我得癌症生病的时候我彻底的醒悟过来的一件事。我那时候问我的孩子，如果神把爸爸接走了，爸爸这一辈子赚的这些钱你们需要吗？我两个孩子都告诉我，爸爸，我们不需要，神给你的钱也就用在神感动你的事工上。我一下子就醒悟过来了，我们一辈子就是要留钱给孩子。弟兄姐妹，让我告诉你，你的孩子不争气，你留钱给他害死他。我看过太多这样的故事。如果你的孩子有出息，他不会要你的钱，他不需要你的钱，你的钱要留给谁呢？为什么不趁着今天做一个慷慨的人？没有一样东西是你的，按照主的带领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。34节和35节告诉我们几件事情。第一，不要以为教会里面只有穷人。耶路撒冷的教会里面有有钱人的，有房有地的都有。这些人非常有意思，神得着了他们，神给了他们一个大恩典，所以教会里面呢没有一个人有需要。英文是说 There was not a needy person， 圣经没有说 There was not a rich person， 不是，是没有一个有需要。他是讲到因为有这些愿意把自己一切都摆上的人，他们对着别人的需要有感觉，他们知道什么时候他们应该做什么事情，他们就提供这些需要，让那些人不需要住在路边，那些人可以不会饿着肚子睡觉，那些人不会没有衣服穿。弟兄姐妹切实的彼此相爱。我们今天在北美的教会有需要的人难道没有吗？我们这些蒙了神许多恩典的人要记得，这是大恩，这也是责任。既然神给了我们这么多，向谁多给就要向谁多取。千万不要忘记保罗在提摩太前书6章17节到19节那里的警告。那里保罗说，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，不要自高，也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， 只要依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，又要嘱咐他们行善，在好事上富足，甘心施舍，乐意体贴人，为自己积成美好的基业，预备将来，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。使徒行传第四章，这些有钱的弟兄姐妹真的非常美丽。34节，NIV 的翻译就比我们中文的翻译好了很多，因为中文的翻译是说，每一个有财产的都把他所有的财产卖掉了，可是事实上原文不是这个意思，因为变卖那个字它不是用了过去简单式，它是用的进行式，而那个 everyone 每一个，其实更好的翻译就是 NIV 的翻译，是 from time to time when the need arise， 就是当有需要出现的时候，圣灵就会感动人，把需要卖掉的哪一份财产卖掉去帮助人，然后都放在使徒的脚前。那这里当然我们很清楚的知道，早期的教会因为没有专人来负责管理这供给的事情，所以交给使徒，当时教会的领袖来管理。那这绝对不是我们模仿的标准，因为我们读使徒行传读到后面，我们就知道后来使徒说，这事儿我们也不管了，还是从你们中间要选出一些被圣灵充满又怎么样怎么样的这些人，让他们去管。简单的说，这一些人他们是按照圣灵来做事情。请注意，这里不是别人的要求，请注意，这里不是规矩，说现在所有有房地产的人通通卖掉，全部交出来，教会统一管理。没有，我们读使徒行传一直读下去，我们就知道神从来没有这样的要求，必须是圣灵做主，按照他的时间，按照他的方式来做。教会的历史上一直都有人想要用人工的方法来模仿这样的事情，无论是宗教的团体，无论是政治的团体，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，带下的结果都是灾难。因为除非是一个人生命被改变，里面被开启，蒙了大恩，他自愿的做，这才能够长久，这才不会带下许许多多的弊端。36节到37节，路加在这里呢，特别向我们介绍了一个路加心目中的英雄人物。这个人叫约瑟。那这个人呢， 在《使徒行传》里面总共出现了23次。这个人，你从宗教的角度来看他的话，他是一个利未人。那从他的出身来讲呢，他是在塞浦路斯出生的。路加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介绍巴拿巴给我们呢？路加希望让我们看到，在许许多多愿意顺服神的带领，把自己一部分的财产卖掉的人中间，有一个人，他是一个其中的一个。那路加希望我们透过这个人，我们就可以理解其他的人大概是什么样子的人。路加特别选了巴拿巴，对着这样无私的摆上，巴拿巴是一个正面的一个例子。我们明天早上所要读的圣经，那是一个负面的例子。那这两个例子放在一起，就很完整地告诉我们，神的家里面这一个合一啊，是怎么建立起来的，又是怎么样最容易被破坏的。那巴拿巴很有意思啊，巴拿巴是使徒给约瑟起的一个绰号，他的名字是叫约瑟的，但使徒们给他起了一个别名，起了一个绰号叫巴拿巴。巴拿巴这个字翻出来就是劝慰者， The Son of Encouragement。 他是一个鼓励别人的人，他是一个帮助别人的人，他是一个愿意成就别人的人。一个成熟的基督徒，如果有人看看你的生命，然后想给你取一个绰号来描述别人对你的印象，你认为别人会给你取什么样的名字呢？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应该常常问自己的。我一生在神的面前，我要让别人看到、明白的、经历的是什么？我们如果多读一点《使徒行传》的人都知道，巴拿巴他是一个愿意把他的自己的生命投资在年轻的信徒身上的人。你读第9章26节到30节，他有一个非常好的眼光和一个快乐的心肠。你读《使徒行传》11章19节到23节，他并且鼓励那些已经信的人一定要对神忠心，使徒行传11章23节。他是一个非常谦卑又非常值得信任的人，使徒行传11章25节到30节，13章第1节 一直到14章的第28节。更宝贵的，巴拿巴是对着一些不完全的人、不完美的人，充满了耐心、盼望的人。使徒行传15章36节到41节，如果你在读提摩太后书第4章、哥罗西书第4章第10节，你就看出来他对着年轻的马可是有何等的忍耐和盼望。也正是因为巴拿巴这样的事，他不需要卖一块地，没有人要求他，没有人逼迫他，没有人说有地的人都要卖，他选择了这么做。他这样的一个慷慨的行动，不过是显明出他爱人、爱神。他把这些卖的钱放到使徒的脚前，正如同其他的人所做的一样。他的顺服、他的谦卑、他的信任，都让人觉得他实在美丽。他相信使徒会正确好好的使用这些钱，他不要人把任何的美名加在他身上，他只在乎神能不能够在他的生命中得着称颂和荣耀。路加在这里为什么要介绍他呢？因为他跟我们明天所要看到的那两位主角是强烈的反差对比。路加是希望我们看清楚教会的合一是需要每一个人的生命都长进、都成熟，如同巴拿巴一样。一个教会如果没有这一群慷慨、愿意摆上时间、爱心、金钱的巴拿巴，就不可能在地上彰显神自己的荣耀。我每次想到我所服侍过的教会，我都要低头的敬拜，因为每一个教会里面都有一些极度美丽的巴拿巴们。这些人别人不一定知道他们，这些人也许都不是教会的领袖，这些人常常是幕后英雄。可是我深深的相信，像巴拿巴这样生命的人，在勇士中一定是满了基督的美丽和荣耀。我为着每一个教会有像巴拿巴这样的人感谢赞美神。 而且我们会很惊讶的发现，巴拿巴这个人，正是因为他有这样的生命，正是因为他有这样子的被神得着的大恩，所以神后来就可以使用他，把扫罗这一个逼迫教会，这一个与耶稣为仇为敌的人带到使徒的面前，让使徒们能够接纳他。我多么希望神把这样的大恩摆在各地的教会里，不只是金钱，是生命的投入，时间的投入，爱心的投入。但愿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这一个伟大的恩典，可以把你把我从像那个少年官一样的人，转变成像税吏撒该一样的人。我多么盼望因着我们蒙了大恩，神能够透过我们在他的百姓中带下真实的合一，让神的荣耀在他百姓中得着称颂和赞美，让不信主的人因为看见教会的人这样的彼此相爱，他们被吸引，也愿意来认识我们这一位奇妙的救主。我们在主面前有一点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实在是为着这一段圣经来感谢你。我们实在看到你何等在乎，你何等珍惜你孩子们中间的合一，我们就求你，让你各地的教会，你的孩子们，在生命中有完全的奉献，把所有的主权都交给你，让我们放下自己，让我们在我们的时间、我们的爱心、我们的财物、我们的一切都随你调派，让你使用，好让你的众教会充满了巴拿巴的见证，耶稣基督的美丽可以得着称颂。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名，阿们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，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。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。